上一讲，尊者介绍了佛陀时代古印度流行的外道思想《修道论》和《解脱论》。下面，尊者将开示佛法的业报观，也就是《严块经》的第二讲《业果原则》。
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。南无大师。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。 各位尊者，各位居士大德们，晚上好。在昨天晚上，我们一起大致的浏览了古印度的宗教界、思想界关于业与轮回，以及由业与轮回而开展的修道论与解脱论。印度的各种宗教的修道论与解脱论，几乎就包括了对于苦行的实践，还有对于仪式的实践。苦行方面呢，就五花八门，基本上就是自虐、自我虐待、自我摧残。而这仪式方面呢，就包括了祭祀啊、火供啊、念咒啊、念经啊等等这一些执行的仪式。他们的理论呢，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仪式或者苦行或者说后来又有一种修订外道，特别是印度教瑜伽行派的修订解脱论，他们都希望通过能够净化灵魂，达到消除过去的业带来的不好的果报，最终达到解脱。这是古印度种种外道的修行方法。那佛陀呢，就把这些修行的方法呢，就总称为戒禁取。戒禁取的意思就是，戒是指一定的行为，禁是指一定的仪式。而执取它，有时候它也可以叫做希拉巴达巴拉玛萨，或者希拉巴都巴达纳，都是指执取这些或者说用一句话叫做非因即因，非道即道，不是升天的原因，他们执着这个是升天的原因，不是解脱之道，他们认为是解脱之道，这种称为戒禁取。那我们下面就再来看看严块经。严块经叫做罗那帕拉苏当，或者说缅文版大家叫做罗那帕拉格苏当。这一部经收录在增支部第三集第十品的第九经。这一部经里面一开始世尊是这样说的：若认为凡所造作的业都必须承受其果报，则犯行不能住，苦不能尽。因为过去所造的业无穷无尽，假如必定要受到果报的话，那么未来的苦报，也就是轮回，也必然无边无尽，了无尽头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问一问大家，问一个大家跟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学习有关的。如果一个人说有果必有因，对吗？对还是不对？有因必有果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说因跟果之间它是连结的，是不是？有因必有果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点头。那有果必有因呢？对还是不对？对是吧？对，没有错。那有因必有果呢？ 不一定对啊。为什么呢？在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就这么样讲，若认为所造的业都必须得承受其果报，那么所造的业是因，假如有因必有果的话，则犯行不能住，也就是说修行没有用，苦也不可能尽，不可能达到苦边，就是不能够走到苦的尽头，轮回的尽头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尝试想一想，我们轮回了多久啊？轮回了无穷无尽，轮回是看不到一个起点的。从无始的生死轮回以来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它的尽头。有一次佛陀曾经问他的弟子们，佛陀说，诸比库，你们认为是四大海的水更多，还是众生在轮回当中所流的血更多呢？大家认为怎么样？那些弟子们说，尊子啊，四大洋的水是少的，在轮回当中，尤其在轮回当中所流的血比四大洋的水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无耻的轮回当中，因为被砍了头啊，被杀啊，或者说当我们做牛啊、羊啊、马啊、象啊，这个时候被宰杀啊，那个时候所流的血是很多的，四大洋的水是很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大洋的水即使再多，它还是有个限量，但是轮回是无限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位菩萨，一个人很有幸遇到了活着的佛陀，然后如果他有很强的意欲想要成佛，而且佛陀也看到这一个人他具足了八项条件，例如说他投生为人，而且是男人，而且是个出家的，而且他拥有四禅八定，有五神通，他有很强的意欲想要成佛，而且他又遇到了活着的佛陀等等，具足的这八个条件，那么佛陀就会查他的未来，看他是不是这个人真的能够成佛。当佛陀看到了这个人能够成佛，这佛陀就会授记说，你将会在以后能够成佛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，你的父母叫什么，那个时候你的国家叫什么。那我们的佛陀第一次给我们的菩萨授记的是谁呢？燃灯佛。燃灯佛在距离现在多久以前？四个阿桑奇亚、阿桑奇以及十万大劫。阿桑奇亚的意思就是，桑奇亚就是可以算的，啊，这是不可算的，无数的，我们可以说四个无数的不可数的大劫以及十万个大劫。那一个阿桑奇亚有多少呢？一般我们很难算具体阿桑奇亚有多少。有的人曾经计算啊，有的天文学家曾经计算，他说我们地球的沙有多少，知道吗？地球的沙粒，沙石的沙有多少，知道吗？有人说是10的21次方。那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？据说是10的22次方。但是一个阿桑奇亚有多少啊？知道吗？是10的140次方。那一个大劫又有多长时间呢？一个大劫的时间，用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来说，就是一个太阳系，或者说一个地球从产生一直到完全毁坏这一段漫长的时间，长不长？那四个不可数劫以及十万个大劫，这是我们菩萨积累30种巴拉蜜的时间。那在燃灯佛给我们的菩萨授记的时候， 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在轮回啊？已经开始轮回了，早已经在更早都已经在轮回了。而且呢，我们的菩萨得到燃灯佛受记之，他还不是说只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积累他的巴拉蜜多，他之前已经积累了很久，因为积累了很久，所以他在遇到佛陀的时候，他已经记住了这个条件，就是只要他愿意成为燃灯佛的弟子的话，他可以只是听闻燃灯佛说一首四行的偈颂，还没有说到一半，他就已经证得阿拉汉果以及四无碍解智的。他的智慧已经，他的智慧跟他的禅定神通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，但是他放弃了，因为他的心很强，想要成佛，所以佛陀给他受记。那我们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就是在那边轮回。那我们再回到这部经来讲，那么久远的时间一直都在轮回，我们什么地方都去过啊，什么事情都做过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也做过，我们也做过蚂蚁啊，也做过虫，也做过鸟，也做过猪啊、狗啊、大象啊，也做过鬼啊，也在地狱里面也经常做过，我们也做过天人，也做过梵天人，甚至有可能我们还做过转轮王，是不是？这些都不排除的。那在无耻的轮回当中，我们可能也做过强盗啊，也做过奸夫淫妇啊，也做过屠夫啊，也做过黑社会的老大，这些都可能会曾经做过的。那我们造的业多少？无穷无尽，是不是？那假如所造的这些业一定都要受报的话，有可能修行吗？我们必须得一直轮回下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所造的业真的有个分量的话，那这个大地不够堆，不够堆积。即使我们把我们所造的业当一粒沙子来说呢，那这个地球这个大地也不能够承受。因此这样说，因为过去我们所造的业无穷无尽，假如必定要受其报的话，那么这些果报就一直都在成熟，我们修行也没有用呢。我们在修行再努力，但是还遮不住之前那些果报的产生。这样的话，修行不就是没有用的吗？也就是如果是真的认为说，过去所造的业一定要承受的话，那么我们也像那些外道一样进行的苦行，他们认为说过去所造的业一定受报，但是怎么去报呢，因为未来还有 无尽的轮回，所以现在就自我摧残，自我虐待，希望由未来的苦搬到现在来受，等苦受尽了就能够解脱。然而佛陀并不认为是这样，佛陀是认为若认为随其所造的应受之业，人们受其果报，则犯行可住，苦有终尽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众生是随他所造的那些应当要承受的业，人们去受那些果报，那修行才有可能，而苦才有可能达到尽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业。讲到业，业依照成熟的时间可以分为四种。哪四种呢？第一种是宪法受业，利他达玛维的尼亚感玛。第二，次生受业，乌巴巴加维的尼亚感玛。第三，厚厚受业，阿巴拉巴利亚维的尼亚感玛。跟第四个，无效业，阿何西感玛。在这四种业当中，哪些业是应受的业，哪些业是可以不用受的，哪些业是应受的，哪些业是不应受的？前面三种是应受的，后面一种是可以不用受的。还有呢，前面有两种呢也不是必定应受的，只有后面那一种呢 只要没有断烦恼就还是应受的。也就是说有一些业造了不一定会承受它的果报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？那么修行才有可能，认同吗？啊，那我们再看这些业它们之间的运作之后，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。我们先用一门心路过程来讲造业是怎么样发生的。这是有分流，有分一灭去，升起就灭去，灭去之后呢，如果是在一门心路过程里面呢，有分就会波动了两下，然后呢就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心，就取呈现以一门的目标为他的目标及所言。当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呢，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心。造业的心就是在这七个塑形里面的私心所造下的。当塑形心灭去之后呢，就升起了两个比所缘，或者不升起，然后又落入了有分。业机是在这七个塑形当中的私心所造的。正如佛陀所说，我说私即是业。前面这些心也有私，但是造业的心是在这七个塑形，所以我们说塑形心对于凡夫与有些圣者来说呢，世间塑形是非善即不善的。在这七个塑形当中，第一个塑形所造的业是最弱的，它只能够在所造下的那一生带来果报，假如因缘不具足的话则成为无效业。那我们再分析一下，如果是在这七个塑形当中，第一个塑形心的私心所造的业，如果在今生具足因缘，它就成为因受之业，这种业我们称为现法受业。迪他达玛维达尼亚甘玛，迪他达玛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生，也就是从我们出生到死亡这段期间，这个称为现法，也就是今生。维达尼亚就是应当受的，应当体验的，要承受的业，假如因缘不具足的话，它就变成了没有效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证明说即使是第一个塑形也有可能不用受，是不是？怎么样不用受呢？我们在这部言快经里面就会讨论。那在这七个塑形当中，第七个塑形里面的私心所造的业是第二弱的，它必须在下一生带来果报，假如下一生因缘不具足的话，又成为无效业。那这里讲到的次生受，受就是因受，也就是说在下一生，下一生的意思就是在今生已经死心升起，然后紧接着下一生的结生心升起那一刹那开始为下一生，一直到下一生的死心结束，这一段期间称为下一生。如果在一个人造下了今生造下了业，这种业必须得在下一生成熟，如果下一生没有得到机会成熟，它就变成无效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就是今生如果造了一些不善业，造一些恶业，例如说今生去屠杀啊、宰杀，然后下一生整生人都没有，不可能带来果报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那例如说今生你去屠杀了很多的动物，或者说你去占有一些非法所得的东西，但是呢后来当你认识到这种行为不好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努力禅修，结果由于你过去的巴拉米，你今生证得的禅那，当你证得的禅那之后呢，你就经常很精进的修禅，你把你的禅那练得炉火纯青，在你临终的时候，结果这种禅那的善业 成熟，使你投生到梵天界。投生到梵天界，那么漫长的生命当中，你不会受任何身体的痛苦，是不是？假如万一有一些很强的不善业升起，最多梵天人只是看到一些丑陋的人，或者看到一些不好看的东西，但是一般梵天人不会，只要他不来人间，他不会看到那些很丑陋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因为梵天人只有眼门跟耳门，他没有身门，所以任何乃至一丝毫的痛苦都不会产生，乃至他不会感觉到身体的热，都不可能，因为他没有身净色嘛，他只有身体这种形象而已，但没有身净色，所以身门心的过程不会产生，所以他不会感觉到头痛牙痛啊，脚痛腿痛，不会只有这些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今生所造的业在下一生是不是没有机会得到成熟？但是他可能以后的继续的轮回当中，有可能那个是后后受业，但是次生受业也有可能成为无效业，因为没有因缘嘛。那在这七个塑形心当中，中间五个塑形心里面的私心所造的业，只要因缘具足，能够从它被造下的第二世以后的任何一世成熟，只要这一个众生还在生死轮回当中继续的流转，这种业永远都不会成为无效业，没有任何的友情能够逃脱这一种业成熟之后所带来的果报，即使连佛陀也不例外。虽然说这些业它是按因缘成熟的，但是只要它的潜伏能力还在，一旦遇到因缘，它就能够带来成熟。就好像说我们说现在有一盒火柴啊，或者说有火机啊，你一直都放在那里，它可能就永远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一旦温度很高，它就会着火，是不是？遇到了因缘，它就会有可能爆发。那后后受业有没有可能成为无效业呢？我们再继续讨论啊。无效业阿呵悉伽玛，阿呵悉伽玛的意思，阿呵悉是有的过去时，也就是有它只是有，但是不会产生实际的作用。只要一个人一个众生所造下的业，如果这种业是现法受业或者次生受业，但是没有遇到因缘，那么今生所造下的这些或者善或者不善的业，如果是要在今生受的话，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遇到因缘，那在今生的生命一结束，这种业就没有用了，就成为无效业。如果是下一生的，也是今生所造的业必须得在下一生成熟，但是下一生一直都没有因缘成熟，那么下一生的生命一结束，这种次生受业就成为了无效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业它必须得在这一期生命或下一期生命成熟，但一旦生命的结束呢，变成说这种业就并非必定要受的业。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一个人是下一生投生到梵天人的话呢，那今生所造的业，如果今生这一个人他的禅那善业没有成熟，他结果堕落到地狱，哇，那么他的痛苦将会追随着一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因缘。又例如说，如果是一个人现在经常造恶，经常造恶了，又例如我们说的一个人如果很不幸加入了黑社会啊，那么之后呢，他可能经常也去打人，后来也给人打碎，甚至他的生命都给人杀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悬崖勒马，金盆洗手，也许他的下半辈子他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好。虽然说他所造的业有时候还是会使他遭受一些恐吓啊，一些不幸呢、啊，但是呢，至少比他继续再造作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么 由于如果他一直都在黑社会里面，那么很多的那些不善业的因缘会资助着他，使他今生所造下的业还是会继续受下去。如果他断绝了这种缘的话，那么就变成有其他的缘来资助，但是其他的缘是很弱的。那如果想要让宪法授业跟次生授业成为无效业，唯有生命的断绝，或者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因缘使它变得清瘦，或者说生命结束它就自然断了。但是厚厚授业呢，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入般涅槃。佛陀及诸阿拉汉入般涅槃之后，过去所造的所有业都将成为无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谓的果报呢，它都是通过眼耳鼻舌身为主来承受的，意门也会承受，但是它会很弱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讲到果报心的时候呢，例如说一个人感受最激烈的是身体的痛苦，这是最激烈的不善果报，所以生的不善的果报心是苦受的。那没有了身心，有没有承受业的载体呢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所造的业就变成了无效业。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外道与佛教之间的业报观，因为我们在前天晚上我们讲到了外道的业报与轮回，以及他们所开展的修道论与解脱论，然后我们再看看它跟我们佛教的业报观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外道认为造业使灵魂，也就是个我受到污染，脱离了大我，或者说脱离了本体，灵魂是业的造作者，也是苦的承受者，也是轮回的主体。也就是说外道呢，他们承认的业跟轮回，业是因，轮回是果，但是因跟果之间必须得有个主体在那里。造了业谁受？造了业当然是自己要受了啊，自己受的是谁造的业？当然是自己造的业了。于是他们认为说，在造业跟承受之间是同一个东西，在造又在承受。于是他们认为说，有个灵魂在。灵魂为什么会受苦呢？因为会造业。为什么会造业呢？因为执着于物欲。为什么因为执着于物欲？因为脱离了本体，脱离了宇宙的最高的存在。因此外道就立有轮回说，那既然造了业就要受，如何才能够使所造的业不受呢？第一，可以通过祭祀、诵经、念咒、礼拜等，求神来消业障或者赦免罪。第二，以自治修定来净化灵魂，达到消除业罪。所以这两种方法呢，可以叫做戒禁起。也就是说，既然灵魂受了污染，脱离了本体，脱离了大我，那么如果想要回归大我，就要进行净化灵魂，净化心灵，净化灵魂。如何才能够达到灵魂的净化呢？一种是借助外在的，一种是借助自己的，也就是他力跟自力。他力的就是可以通过祭祀祈祷神灵，通过诵经诵神的，或者说一些神的启示，或者通过念咒，咒就是有叫做达拉尼，它就是含藏了宇宙的力量或者神秘的章句，通过念诵这些咒语，或者说通过礼拜等等，使神赦免自己的罪。因为人的灵魂脱离了最高的存在，所以必须通过这些途径回归于神。 回归于最高的存在，那这一些就成为了必要。而对于自己来说呢，自我克制，自我克制就是阻止心重新再去造业，它可以通过以禁欲啊，通过禁身啊，通过苦行啊，通过折磨自己啊，来克制自己，来压制自己的欲望，或者说通过以禅定，通过修定，来使心从种种过去所造的罪当中得到净化。当灵魂净化了，达到很高的阶段，自然过去的罪就能够消除，从而回归于最终的最高的本体。还有通过苦行使苦报提早的成熟，这也是一种自利的方法，就是因为过去所造的业一定要成熟，要成熟怎么办？如果想要缩短轮回，必须得让苦提前受，因为这些苦是必定要受的，与其让他过去受，不如现在受，现在受苦受到尽头了，就能够把这些过去所造的恶业消除掉。因为能够消掉过去的业，那么当这些业已消掉， 灵魂就得到净化，就死了之后就能够以犯我合一，或者说达到了所谓的涅槃或者解脱。所以外道的这些业报观，它也是基于业与轮回的，但是他们由于有了业有了轮回，他们认为因果之间有个灵魂，因为有了灵魂，灵魂就会受污染，受污染就向下降，向下降就要轮回，如果往上升呢，就可能够投生到天界乃至梵天界，最终达到犯我合一，或者达到灵魂的完全自由，这种称为解脱。要达到灵魂的进化，灵魂的最终以本体回归，或者说达到灵魂完全的自由，就必须得通过努力，这种努力包括自力包括他力。自力就是要么是克制啊、修定啊、苦行啊，他力就是借助于神外在的力量的加持啊，来促使自己尽早的能够达成自己的修道的目的。这些是外道的业报观，以及由于这一种业报观而开展出来的修道的理论。那我们再看，在佛教当中又是怎么样看待业报观的呢？佛教并不承认有本体，并不承认有大我、有真我、有究竟的我、有自信的我，也不承认有灵魂、有个体。为什么呢？无论你承认有本体的我、大我、真我，或者承认有个体的我，这些都叫做什么？叫邪见。Sakkaya Ditti。我们在第一期讲到 Sakkaya Ditti， 讲到邪见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检讨了，只取五蕴的我，只取心识为我，或者只取离蕴为我，这些都是邪见，是不是？无蕴的我就是这个身心是我的啊，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种邪见。或者说正起啊，身是会坏的会死的，但是心是永恒的，心是主体，这也是一种邪见。或者只起在这个身心以外有个更高的存在，这个才是究竟的我，这也是一种邪见。因为没有所谓的我，所以造业跟受报只是一个因果相续的过程，并没有所谓的造作者跟承受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它只是纯粹一个过程而已，不需要预示有一个主体在才必须得要这样。所以说认为有我的是外道说，如果佛陀的教法必定是什么的？无我的，必定是讲无我的。我们可以说外道也有无常的见，是不是？外道也有苦的见，但是外道没有无我见。 佛教呢讲到无常苦我，有一部分的外道也讲无常，他们也知道世间是无常的，但是唯有最高的我是常的。他们也认为说灵魂会受苦的，这个世间是苦的，但是唯有最高的存在是乐的。但是唯有佛陀的教法才强调，不仅仅是个体的是无我的，连最究竟的都没有所谓这些东西。因此呢，无我是佛陀教法不共于一切外道的。如果你认为说有一种我灵魂说，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是外道见。即使像我们的菩萨，如果在没有遇到佛陀的时候，他有时候都能够悟到无常与苦，但是不能够知道无我。就好像我们的菩萨有一生投生我叫做萨拉邦嘎的，那个时候他教导他的弟子们，当时他是一个外道，一个外道的禅定老师，他就教导他的弟子观无常跟苦，但是不能够教无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陀的教法，因为他只是一个菩萨，所以他没有那个能力悟无我。如果他一旦悟到无我，他可能就已经是佛陀了。对于业与果报呢，所造作的业必须得要依赖时节因缘成熟，当时节因缘成熟就必定要受果报。也就是说，造下的业它必须得要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带来果报，并不是说一造下立刻就能够带来果报，是不是？同时呢，造下的业它还必须得有很多种种的因缘，内因外缘各种条件的集合才能够成熟。就像种下了种子，光有种子不可能生根发芽，不可能长出果实来，它必须得要有土壤，还要有适当的空气，还要有阳光，还要有水分，还有适当的压力，还要人去耕耘，这样的话它才能够结出果实出来。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，或者因缘不具足，这不会受报。不恰当的时候就是如果今生造了现法受业，但是在下一生它就不可能带来果报，或者说即使一个人造了厚厚受业，今生不会带来果报，他必须在以后造了次生受业，也是今生不能够带来果报。为什么？因为时不具，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不会带来结果。即使是时候，但是没有因缘也不可能成熟，这样的话所造的业也不会带来果报。唯有等到五蕴完全的灭尽，果报才没有个承受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以前所造作的一切的业都成为无效，因为没有载体。我们可以这么样说，造业的是一堆五蕴，是不是一堆五取蕴？受果报的也是一堆五蕴，是不是？换而言之，所造业的是由一堆的身心在造作，这一堆身心你不能够执着它是人，如果是人的话那是概念法，但是其实究竟法上来说，只是一堆的身心在造作，一堆的无印在造作，然后所承受果报的还是一堆身心，身体要承受，心要承受。离了身心有所谓的业与果报吗？没有了。所以有一首偈颂说，假使经百劫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就是所造的业只要还在，那么中间很长远的时间，只要遇到了因缘，果报就要承受。